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导师在这一节的开头呢，先对这几部经做一个经题，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它不。先不谈内容，就是他的一个卷述啊，谁翻译的啦、啊哦？然后，比如说在《大波尼环经》，他又有在北梁谭无称所译的呢，他又有初分跟这一个后分哦。那这边导师导师就是简单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相关的一些内容呢，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脚注啊，看一下脚注，就是对这些经的一些背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好，第一个呢是大方等，或是大方广如来藏经啊，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呢，是晋，这是东晋啊，佛陀巴陀罗所译，还有这个唐不空所译，两个译本啊。那第二个呢，是晋法显的这个《大波尼环经》六卷啊、哦，还有这个北梁，这个是应该是南北朝时代的北梁啊、哦、的谭摩称，他们有些人念摩了南摩嘛，对不对啊、哦？谭摩称啊、哦、所译的《大波涅盘经》。的初分前四品十卷相当啊、哦，那这一个我们看一下脚注四了啊，脚注四，这个脚注四的内容引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哦，那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谈到北梁谭摩称所译的《大波涅盘经》。啊，还谈到了这个方等大集经、大圆经等，都是大部头的经啊。那《大波涅盘经》呢，谭摩称初译，他总共译了两次啊。初译只有十卷啊，那这十卷的内容与东晋法显在华士城啊所得的方等。大泥环经是相同的内容，这边的同本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一个一模一样的哈、哦，因为这个传本在不同的年代，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异性，它跟可能跟法显当时得到的本子的这个经文。的这一个长短多寡都会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哦、但是整体的内容是相同的、哦、相同，那这是同本的一个概念、哦、就是从开始的场景一直到最后的这一个场景教学内容是相同的、哦、那里面有一些文句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出入啊，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啊。好，那导师说初十卷以佛入涅盘为缘起，说大波涅盘常乐我净啊。经上说世间所说的我不免误解啊，218页。所以呢，佛说无我啊，也就是说世间所说的我一般就是会有误会啊。所以佛就说无我，但是呢其实我是有的啊，因我而说如来藏，这个是大波涅盘经前分所说 所以他是谈我的。好，那后三十卷老师说是经过般若学系的慧通修正，也就是修学般若，这是导师的一个从经的内涵所做的一个推测啦、啊、般若系的学是因为他把这个如来藏佛性呢用空性来解释喔、哦、就不是我那个概念喔、哦、是空性的概念喔、哦。好，那在这个角注释的第二项也又谈到了喔、哦、类似的内容，但是有一些多出来的解说喔、哦、有多一些解说。那这个是引自也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哈、哦。大波涅盘经是中天竺的昙摩谶啊，在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初译，起初只是前分12卷啊、哦。我们刚才讲十卷对不对啊、哦？但是这边导师用一个引号，什么意思呢？这是经录里面所记载的啊，也就是经录当时看到的是12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0卷。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那另外两卷跑哪里去啊？应该是不增不减啊，因为啊，古代啊，这个卷是什么概念？古代不是有这经写在纸上面嘛？啊，每一个朝代。一个单位的纸，它的长度不一样啊、哦。写完之后就用一个卷轴把它卷起来，这个叫一卷的概念啊、哦。那纸的大小不一样，你一卷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啊、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卷，基本上应该是在。宋代的时候，据说啊，宋代开始雕刻大藏经，对不对？那要雕刻之前，他会请，据说有请一批人把这些经再抄一遍，重抄一遍啊。抄完之后，因为抄的时候就是要校对，然后依他们当时抄的这一个本子，再雕刻大藏经，据说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宋代的纸可能又更长，所以它每一卷的内容又更多，所以写完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十卷了啊、哦，大概是十卷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所以十卷是当时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十二卷是当时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是十卷啊、哦。然后翻译完之后呢，又回西域去寻访。在于田新疆，好像也现在也叫于田啊，得到经本，所以再把它译出来，共成40卷啊。它前分12卷呢，这个导师因为引了这个经录里面的记录，所以这边就用12卷啊。与法显智蒙所得的《涅槃经》是相同的。就是同样的内容。好，那导师又特别注意到这个记录，就是法显智蒙都在中天竺花市城老婆罗门家得来的。这个就很诡异，不是诡异，对不起。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婆罗门的这一个家里面，他讲又是我这样的这个教学。这多少都有一些这一个，你说巧合也好，或者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寓意在里面呢、啊、就是有一些那个内部的意涵在里面哈。好，前分十二卷是现行的十卷，总共有五品。那这部分从如来常住大波涅盘说到众生本有如来藏我、哦、好，那我是什么呢？我即是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哦、这个 内容与不增不减经、央觉摩罗经等所说主题完全相同，就是我，就是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好，导师接着说，富有神我色彩的如来藏我呢，与佛法传统不合。佛法传统就是声闻佛教，或者是般若经，一直到般若经也还是都是讲无我的。好，所以佛教界呢，瑜伽学者等都起来给予解说，那也就是要淡化众生有我的色彩，这个是事实，这个导师是一种描述。瑜伽呢，他怎么解说如来藏呢？就是这一个真如真理啊，就是他就是这样解释，那就不是那一种我的概念了。好，那《大般涅槃经》的后三十卷，导师说思想与前分不同。如来藏说呢，它是起于南印度，那《大般涅槃经》传入中印度也还只是前分，因为昙摩谶所得到的那个经本的版本，然后把它带到中土来翻译出来，就是前分的十卷，或是古代这个写完总共有十二卷啊。好，那接着呢就流传到北方，后续三十卷根据这一个记载呢，是从于田得来的啊。那导师说这可能是北印或是西域的佛弟子为了解说他、修正他而集出来的。那这个讲义的引文是到这边了。那其实导师后面有还有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接着往后面看。导师说在后续的部分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即是我，就不再提到如来藏，这是值得注意。这个当然导师这边里面提示就是说，如来藏因为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莲花里面有这个如来的胎，那跟婆罗门的这种传说有很多的这一种相似性哦，所以就用这一个佛性来取代如来藏。佛性，那佛性的原语可能是布达达土佛的戒，也可能是布达嘎尔巴佛的胎藏，或是塔塔嘎塔达土如来戒的意义他们都相通的。好，那后分对如来在身中具足三十二相如来藏我，也就是 后分用佛性的给予修正解说，如这个《大般涅槃经》的卷二十七说，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定得什么意思啊？是谁未来的事情啊？你一定会怎么样？还没发生，对不对？指的是一种未来的概念。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本来说现成具足，对不对？现在已经改变另外一种教学，就是未来当得，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三十相八十种好，这边就换了一种说法，对不对？好，另外一种，那到底前面说的对还是后面说的对呢？好，那这个就有开始有这种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抉择。到底哪一个是了义，这当然就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但站在导师的立场，这个比较符合缘起，就是从阿含经以来，般若经一贯以来的这个佛法核心特色教学相一致，这个比较一致了。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什么呀？佛性当有说，因为是定 必定就是你未来一定定的，就是有一种未来的概念啊。所以这个是佛性当有，哦，佛性当有。那一切众生决定要成佛，所以众生，说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而不说这个众生位已经有佛的体性。这个导师说所谓的修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这些诠释，通通是这个从经文里面所得到的一个讯息啊。这不是导师自己讲，这是从这一段经文所得到的讯息啊。好，所以说呢，佛性是我是为了摄化外道，如梵志门啊，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就这么说了，梵志就是婆罗门啊，那一些就听说佛性呢啊，他们就能够发这个菩提心啊，然后呢。之后佛又告诉他们，佛性者实非我也。前面说佛性即是我嘛，这边又说佛性告诉你实话，他不是我，为众生故说明为我。可是因为你们希望听到是这样，所以我就顺你们的意这样说。那其实当这一些听众这个根气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啊，那他能够信受无我的时候，就告诉他佛性实非我也啊。嗯，好，又有外道听说无常无我，都不能信受佛的教说，但佛为诸大众说有常乐我净之法，大家就舍外道而信佛。什么意思呢？讲无我，这他们都不信受。跟他们讲，诶，我们这里面也有这个常乐我净的，那他们就会来信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这有点就是现在也是啊，广告也是这样，投其所好啊，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在争市场嘛。大概啦，我们说用现代这一种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好，那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说，总之依大般涅槃经的后续部分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如来藏我，只是诱化外道的方便而已，与楞伽经的意见是相同。所以楞伽经这么说，大般涅槃经的后分也这么说，但后分在导师的这个叙述里面有这个后起去修正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好，如来藏我佛性说依佛法正义，只是通俗的方便说，因为导师依据是后分的修正的说法。那但是呢，老师这边说，中国的佛学者似乎很少理解到，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佛教呢，如来藏是最高的教学啊，因为他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本来就具足啊，他们可能有另外一套的这一种观点呢啊，但是如果把它讲成空性，其实也可以通，对不对？一切众生都是空性嘛，对不对？有如来藏，有空性。这个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诠释真的是非常的善巧，就把前面讲的跟我一样，然后空性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它骗一切众生，对不对？而且是本来就是如此，空性非佛作，非愚人作，法住法界等等，本来法如是，本来如此，基本上就跟如来藏的这一个描述基本上可以相合，但是用一种空性，已经不再具有外道这种我的一个 概念。好，那这个我们就这个部分就看到这边了。那这个是关于大波涅涅盘经所谓的前分，那其实它还有后分，后分就是用空性来解释佛性。我们看到218页。好 ,218 页这边也就是刚刚的内容我们都有基本上已经谈了。那这边谈到谈谋称到西域，也就是于田。现在好像和田，现在的城市好像叫和田，才蓄意成40卷。那初分是经的原始部分，就是讲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在 B 这一段导师谈到这一部分法显与智蒙都是在华士城的大圣寺中得来的。昙摩僧也是中天主人，可见当时也就是西元五世纪就是公元401到500华士城一带这部经是相当的流行。好，大云经，大云经，大云经，又名这个大方等无想经，现存是残本，共有七卷，也是昙摩谶所译。我们看一下注脚六，注脚六。这边引了导师在永光集，永光集应该是导师的最后一本这个著作了，是在他圆寂之后才出版的。里面呢有，但里面有些文章之前有发表过在期刊上面，那最后他把它收在永光集。永光集是一个寺院的一个，在大甲永光寺也就是它这个什么什么集都是在某个地方编辑的华语集在华语经社妙云集在妙云兰若就是导师这些集前面是指一个寺院的名称永光集但是导师好像在永光别院就是永光寺的在南投的一个别院，别院就是他们的分支分部。好，也是昙摩谶译。老师在这里面谈到智论是大智度论，大智论述引用到大方等无想经。经中已说到佛性常乐我今而有如来藏的思想。导师是在讲这个大智论是翻译集他的名称有点忘记，在有一本书啊，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了，因为欧美还有日本的这一些佛教研究者就是怀疑大智度论并非中国佛教界所说的龙树所造，因为他们举了很多一些证据说应该或是有一些是在很后期的经龙树菩萨应该不是那一个造中论的龙树，那导师不同意他们的讲法就写这一篇文章，那蛮厚的去回应他们说这些都不能够证明不是中论那个龙树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某种情况的一个结果作者可以是龙树中论的那个龙树，而也可以有你所说的这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果不必然是他们所说并非是龙树的证据了那导师也在提出不同的观点还有他的证据来 支持他的论述。好，那所以导师说，如果自论是龙树所造，有可能会引用到这部珍藏思想的经典吗？导师说可能。因为导师说初期的如来藏说一起经文 的说明呢，可证明是兴起于南印度，兴起于南印度，而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有关。这个是一个比丘的名字，叫做一切世间乐见。一个人的名字那么长，一切世间乐见了。好，那这一点呢，导师谈到大法鼓经，大云经所说都一样，就是说这一个法门他们都提到这一个比丘叫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这位弘传珍藏法门的比丘呢，生于南印度之娑多婆诃那暗达罗王朝时代。那暗达罗王朝呢，亡于公元236年前，所以这位持法比丘不能持于西元二世纪末，而经典的集成可能是在西元三世纪前。那这个都是一种估算了，也就是他是暗达罗王朝的人，然后呢暗达罗王朝他亡，就是236是在三世纪了嘛，三世纪，所以这位持法比丘不能持于二世纪末，经典的继承很可能是在公元三世纪间。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大云经，那这边也谈到大法鼓经。那大法鼓经脚注七，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大法鼓经跟法华经是有关系的。那法华经里面谈到这个会三皈依，什么叫会三？这个是这样子的，三皈依不是一个词，是会三然后归于一，也就是佛有说三圣，对不对？把三圣归为一圣。三圣哪三圣呢？声闻独觉佛或是菩萨圣，导师说佛菩萨或是大圣呢，指的都是同样的概念，只是说从因位说，从果位说，从因缘果满说，这三个语词是不同的角度。好，那好，今天也谈到二圣，初说会三归啊，二圣同得佛智慧，也就是二圣都最后都能够成佛了，一圣，然后说所说的实相与般若经相近，但是呢，开机显本，这个涅槃的多宝佛塔涌现在空中，世尊自说，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常住不灭就在这边里面开示出来。我们前面刚开始不是说这个受到常住佛身常住的思想有没有啊？如来常住不变，基本上就是在《法华经》里面的内容啊。还有讲到三遍净土，这是《法华经》里面的，都在建宝塔品里面啊。这个把瓷土本来是秽土变成净土嘛，反正它变了三次，然后就是把他方国也把它变成净土。因为那个场景蛮有趣的，因为多宝佛出来嘛，他开塔嘛，里面有一尊古佛， 还活着。然后因为多宝佛有发了愿嘛，所以反正里面的那个故事内容有很多这个很深的寓意啦，反正就是讲到如来常住不灭，大概就是要表达这一个思想了啊。然后也谈到十方受化菩萨来集，意味着如来常住。反正这一品里面种种的场景都在表达这一些这个概念，如来常住啊。好，那再来，导师说的《法鼓经》呢，提到了《法华经》的化成喻跟穷子喻，也提到了《大波涅盘经》的比喻佛性的五味，这个乳，然后最后是醍醐，这种种的譬喻，然后说这个如来藏于一身，所以《法鼓经》说的这三这些内容。好，那刚刚所说的这一个什么化三遍净土，它出自于见宝塔品啊，多宝如来的宝塔品。好，我们看到219页第五是央觉摩罗经，央觉摩罗经。那第六是胜曼狮子吼一胜大方便方广经，好，那四五六这三部都是，这个宋呢，是南北朝的那个南朝的宋，不是唐宋元明的那个宋，这是南北朝那个宋，元嘉求那跋陀罗所译，第七是不增不减经，原为菩提流之所译。导师有这个《胜曼经》的讲记，对于如来藏的教学呢，导师挑选了《胜曼经》作为代表，然后有一部讲记，如果大家有因缘有兴趣，可以去读。好，再来，导师说上面所列的几部经呢，它足以代表早期的如来藏说。虽然法门是相通，但是说法的因缘、说明的内容、传出的先后，也有多少不同，多少不同。那接着下来就是一一的一个说明了。导师在《如来藏经》这一段说，《如来藏经》是以花藏为缘起，藏就是花藏或是花胎啊。导师认为受到了《华严经》的影响，而且这部经呢，专用譬喻来说明这个如来藏，说明在烦恼复常中，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导师接着谈到一净义本，这一个佛性，还有我们看到220页佛藏，还有如来性呢，都是如来藏的义名，都是如来藏的义名。好，那接着就是略说这个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好，那大波涅盘经主要是初分，那如来是以如来的入涅盘为缘起，前面是以这一个如来藏经，我们就是以这个花藏为缘起。大家如果忘记再翻这刚刚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刚开始这个每个花苞都有一个化佛，有没有？那就是经的开头，那就要譬喻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大波涅盘经呢，它是以如来的入涅盘为缘起，当作开场的一个序幕，一个场景。好，说如来常住大波涅盘，常住大波涅盘。 然后不同于二圣所见的入灭，二圣所见的入灭就是如来就看不到了嘛，齁。那在大波涅槃经是常住，大波涅槃佛没有走，齁。好，那如来常住，所以一切众生有佛性，如这个大波涅槃经说，齁。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大波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佛性就是如来藏我，对我有着力的说明，就是对于我有花很多的篇幅在做说明。好，那经又说，我者即是佛意，佛就是如来啊。那这个是解释这个常乐我净这四个语词啊。那常呢是法身意啊，乐是涅槃意，净是法意啊。我者名为如来，常者如来法身。乐者即是涅槃，净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啊。好，那导师接着后面讲，大波涅槃的四德就是常乐我净啊，是依如来法身涅槃正法而安立。那在大波涅槃经里面所说，都是一名而同时啊，同样的内容。常乐我净，我如来啊。这个导师在书一开头啊，有谈到这一个如来也是世间的一个语词，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译名啊。好，那再来这个大云经里面，经上的简略说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呢，其性无尽，令诸众生明见佛性，得见如来常乐我净，也是讲如来的常乐我净。我们看到221页哈，这边就是概要的一个说明哈。然后再来第四是《央觉摩罗经》，那这部经是以央觉摩罗执见害佛为缘，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的这一种内容啊，执见要害佛，有受到文殊法门这个执见法门的影响啊，然后喝诸天喝这一个央觉摩罗经里面呢。也喝诸天，也喝则声闻大弟子，也还有喝则这个文殊的空行。好，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个资料，这个是在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里面所提到的啦。这边谈的是这一个文殊啊，文殊，那这边谈到这个执见要害佛啊，那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开展934到35页里面谈到，文殊法门所表现的大圣风格，严重冲击了传统佛教啊。比如说啦，这一个夏天要在这一个僧团中解下嘛，文殊在这一个经里面，在某些经他是现出家相的，他3个月不在僧团，他跑到外面去度化众生，在王宫啊，或者是去那一些这一个风化场所，因为要去度那些人，他跟小孩子在一起啊，所以这一些内容在佛教界引起广泛的影响啊。 行动最突出而戏剧化的是《如幻三昧经》里面的一段情节啊。那这里面就是文殊师利为善住意天子说法，会中有五百菩萨，在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得了宿命通，然后知道过去曾造了逆罪，就是溺害父母、杀罗汉、扰乱僧众、破和合身、坏佛塔寺，这相当于是除佛身血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到现在的逆罪的余报还没有尽，内心就疑悔不安，所以不能误入身法。好，那这个经就开始这个为了教化他们呢，因为文殊师利发现他们有这个疑悔，这个时候就从坐起，然后偏出右肩，右手捉剑，走到佛手，就拿着剑就到佛的地方去。那佛也配合演出了，他说：“哎呀，茄子茄子，住手啊住手，勿得造逆。”这边有一句话有点困扰，就是当以善害，当以，如果从这个经的一个文脉来看，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害有对治意啦，当以无漏善来做对治啦，那但是后面他又讲，为所以者何，皆从心发，因心生害，心以其情便成为杀。那另外跟这一个《如幻三昧经》，《如幻三昧》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讲到这一段经文，是说文殊师利成佛神力，从坐而起，佛有暗中要他这样做了，整理衣服，偏袒右，这个字不太会，你也没有去查，若看上面应该是偏袒右肩了，手执利剑，直去世尊，欲行逆害时，佛具告文殊师利言：“汝住汝住，不应造逆。”你停停啊，停下来，不要造逆。他这边讲：“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师利从本以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但是内心见有我人，内心岂是彼以害我，即名为害。”大家参一参啊，这一段就是什么叫做当以善害，不太好懂，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文殊假装要害佛，那佛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好，那这样的一个表演呢，文殊做出要杀害如来的动作，由佛的制止，就使大家误解到一切如幻，这样演出一出戏，就经就直接就跳到这边来了，就看完之后大家就说啊，原来一切如幻如呵呵，到底什么样的环节，那里面有讲到彼无有罪亦无害者，谁有杀者，何谓受殃，如是观察为念本即实际，则能了知一切诸法本息清净，皆无所生。也就在这样的一出戏里面呢，文殊要害佛这样的动作，就让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就是他们这个彼无有罪亦无害者，谁有杀者，何谓受殃呢？ 如是观察为念本际实，本际实际就是诸法实相，就是 悟到这个诸法实相，了知一切诸法本息清净，皆无所生。这时候五百菩萨就悟得了无生忍，这是教化的大方便，在传统佛教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然后拿着剑要去害佛，但是演戏啦。大圣经典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特别是文殊的法门呢，经常有这些出格的，就是超乎我们平常所能够想象的这一些行动、行为，或是出格的语言。好，那这个是关于这边所讲的这一个文殊直见法门的影响。央觉摩罗经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这样的场景导致说，在如幻这个是什么，如幻三昧经啊，如幻三昧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导致说央觉摩罗经基本上也就是承袭这样的一个法门。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呢会继续谈这个下面的内容，下面的内容，然后接着就要进入这个如来藏弘传者的风格，到底他们的一个风格是怎么一回事。在佛教界有一句话叫做福律坛藏，就是这如来藏这些教学呢，很多他都特别重视戒律。福律啊，就是在这一个鼓励或是整个在强调这个戒的重要，坛藏，谈这一个如来常乐我净这样的一个教学，有听过吗？福律坛藏，这大概就是如来藏法门的一个所谓的特色了。那我们后面应该会看到这一些内容，那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最后回向。